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1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博望709第六届人权律师节举行，周峰所称，律师节得到的国际认同越来越多，
国际组织的参与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我们有很多家各种各样的国际机构来参加，现在这个已经被很多国际机构所认同，欧美的还有亚洲的各种的关注律师为主的这些法律援助机构都来参与，这个现在已经非常广泛。
河南暴雷，村镇银行受害储户抗议，当局一手镇压一手安抚，澳中外长破冰会谈，缓解贸易制裁或有谱。
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他对于澳洲过去的制裁很大的角度不是因为双方的贸易战而衍生的，而是澳洲内部的整个反中抗中的氛围，以及对于在中国一些政策上面的对抗。
日本执政联盟大胜，主张修宪力量越过重要门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第六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星期六7月9号以线上方式举行，这一天也是中国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和维权活动人士实施的大抓捕行动7周年。每年举行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对于人权律师群体有哪些实际意义？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人道中国主席周峰锁做相关介绍。
周峰锁先生好。
陆阳你好。
周峰锁先生，中国人权律师节已经举办了6届，请您介绍一下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律师节有哪些不同？
这个律师节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人权律师，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追求、他们为此所付出的牺牲。所以呢，这个活动本身呢，只是这些事情的一个反应，所以从他们的处境来讲呢，当然每一年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差，更多的人被调召，更多的人被抓捕，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当然今年呢，在我们的颁奖里边也有不少提到香港的，特别是香港的几位律师，何俊仁律师、邹兴彤律师，还有吴婉仪这些律师，我们都在颁奖词和那个会议进程中间有提到，所以这是从大形势今年不一样的地方这当然是令人压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活动本身来讲呢，国际组织的参与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我们有很多家各种各样的国际机构来参加现在这个已经被很多国际机构所认同，欧美的还有亚洲的这些各种的关注律师为主的这些法律援助机构都来参与，这个现在已经非常广泛，包括美国有国会的参议员，这个是每一年越来越多，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其实还是很持续很强烈，特别从机构层面因为有这样一个律师节，也一定程度上让中国维权律师这个群体被国际社会所认识，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从活动本身可以看到的，就是参与的人很多，但是今年主要的就是中英语都有，英语的内容很多，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的支持很重要。今年当然在前面这两个基本的情况下，那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讨论的更多的就是在后期，其实我还有一个闭门会议，就是参与者、国际机构还有国内的人权律师 家属等等，我们共同讨论很多问题。大家其实都在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来改变这种情况，怎么做来给他们更大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情况。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政府对律师的监禁和酷刑不仅没有停止，更在过去数年内系统性注销和吊销了超过40名人权律师的执照。人权律师群体的工作环境在整体上更趋恶化。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人权律师节对于处境更趋恶化的中国人权律师群体有什么特殊的实际意义？
这些当然跟我们人道中国所做的其他的活动一样，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第一线抗争的人们服务，发出他们的声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些活动本身它的影响还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这种很集中的这种活动，能够让大家有一个互动啊，特别是直接参与的人，这个活动本身也会起到这种凝聚和扩大的这种作用，这还是非常好的。
嗯，人权律师节在线上已经举行了3届，那么这种形式是否会常态化？
实际上是2019年是在台湾举办的，当时何俊仁律师还是主要的嘉宾之一。现在他已经在监狱里边了，所以这也反映一个现实的变化。这3年呢，就是2020年、2021年、2022年，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那现在呢，在网络上，那网络上呢也提供了很多方便，让很多人、各种机构可以参与。当然，往后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实体的机会，更多的人能够面对面的交流。对，但是会结合了，你像这种有些人可能会网上谈话啊等等，但是我们尽量还是希望有实体的这种机会。还有这个奖金呢，3000美元，其实呢我们也是觉得国内还有香港这些值得关注的太多了，那每年发1位2位，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反正就是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各方面都有限。当然我们会持久做这些，终究呢这些值得表彰的也都会在这些机会上得到表彰。我们也尽量的通过这些呢介绍中国律师的工作，有很多人可能因为他们被知道，他们很多人会得到其他的鼓励和支持，其他的国际奖项。
感谢人道中国主席周峰锁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河南暴雷，村镇银行受害储户抗议，当局一手镇压，一手安抚。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河南村镇银行无法取款的数千储户7月10号一早聚集在省会郑州进行维权抗议，遭暴力镇压之后，当局一方面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又试图安抚民众，称又逮捕了一个控制几家河南村镇银行的犯罪团伙的一批嫌疑人。尽管当局没有提及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受害储户这次最大规模的郑州抗议，且封锁消息，微信和微博上相关资讯都遭到删除，但事件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7月10号晚，临近郑州的许昌市的公安局突然发布警情通报，称2011年以来，以犯罪嫌疑人吕毅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河南新财富集团等公司，以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扩股、操控银行高管等手段，实际控制禹州、新民生等几家村镇银行。该发布还称，近期公安机关又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依据查封、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资产，案件侦办工作正有序推进。同时，河南银保监局、河南地方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周日晚间也表示，有关部门正在加快核实4家暴雷村镇银行客户资金资讯，制定处置方案将于近期公布，并再次提醒相关客户尽快完成登记。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1000多位河南乡镇银行储户星期天一早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外抗议，要求多家村镇银行归还他们的储蓄存款。网上视频及照片显示， 许多储户手持写着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反对河南政府腐败暴力。40万储户在河南破灭了中国梦，反对省委楼阳生掩耳盗铃的三零政策、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等。现场抗议者还不断呼喊口号，有报道表示当局在现场加派警力。此外，还有身份不明的白衣保安人员在警方前组成人链，试图阻挡储户抗议。随后，大批身穿便服的保安冲进示威者队伍，对储户拳打脚踢，暴力拉扯，场面混乱。有人被打得嘴里出血，身上流血，还有残障人被打得昏迷。人数明显多于储户的白衣人强行将许多储户从抗议现场拖走。法新社星期一报道说，一些抗议者指责官员与这些村镇银行勾结压制储户的抗议。社媒体上也充满了对当局动用身份不明的保安暴打抗议者的谴责。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的储户今年四月无法线上提领现金，数千人六月想前往河南的这些村镇银行实行支行取回存款，却被天降红马无法出行，等于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公共场所聚集或维权行动，引发外界反弹。据报道，6月27日，数十人在河南银保监局前抗议聚集，因规模扩大，郑州警方前往驱赶维权民众，抗议者被包围，遭强行带上大巴。此外，现场也传出警察鸣枪示警。虽然五位官员因滥用健康码受到处罚，但是澎湃新闻7月7日报道，人在山东、辽宁等地的河南省村镇银行储户向媒体反映，健康码再次被远程红码。7月8日，记者多次拨打郑州市政务服务热线，询问一些人在外地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健康码又被远程转红的原因。机械员给出各种解释后，最终表示会在48小时内解决。4月下旬开始，河南、安徽等地多家村镇银行相继爆出储户无法取款的事件，引发储户维权行动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据多家中国媒体调查显示，涉及这次村镇银行存款暴雷的村镇银行可能不止四家，但至少包括河南的四家以及安徽的两家村镇银行。他们是河南禹州金明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妥城环淮村镇银行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安徽固镇新淮河村镇银行、安徽歙县新淮河村镇银行，涉及到储户几十万，存款可能约有400亿。中国的村镇银行始于2006年，原是服务于当局的乡村振兴战略。由于条件限制和发展不平衡，村镇银行吸引民众存款多以高存款利率为诱因。据第一财经今年6月22日的消息，尽管村镇银行业务规模不大，但在数量上已成为中国最多的一类银行。据银保监会数据，算至202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数量为1651家，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的36%左右，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山东、河北、河南三地最多，村镇银行数量分别为126家、110家和86家。
日本执政联盟大胜，主张修宪力量越过重要门槛。日本政治上保守的执政联盟在星期天7月11号的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并可能有助于和平宪法的历史性修改。北京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表示忧虑，不过分析人士说，修改宪法远非定局，因为公众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依然很激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在星期一得到确认的选举结果显示，执政的自民党及其伙伴日本公民党扩大了执政联盟在日本国会上院的多数席位。这意味着支持修宪的势力在上院获得了2/3多数席位，达到了修宪更可能实现的一个重要门槛。就在选举前的两天，担任日本首相时间最长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一次助选活动中不幸遇刺身亡。安倍在2020年卸任， 之后呢，他仍然是一位实力雄厚的政治人物，并且继续推动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国防政策。安倍是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名主要支持者。这部由美国起草的宪法自从1947年建立以来一直没有被修改过。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是安倍的门徒，他誓言在选举胜利之后呢，会推进修宪计划。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说，岸田会集中努力形成可能交付全民公决的修宪草案。报道还说呢，岸田说会寻求深化国会对修宪的辩论，并且赢得公众的理解。修宪的结果将对日本二战之后与世界接触的政策带来巨大的象征性变化，并且也可能引发遭遇过日本侵略战争的一些邻国的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就说了，日本修宪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我们希望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不过呢，日本修宪努力能否获得成功依然是一个未知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选民们非常反对日本卷入军事冲突。而在日本呢，任何修宪都必须得到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以及全民公投多数选民的支持。民调显示，日本公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同时许多选民依然没有决定自己的立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民众似乎更加倾向于加强国防。在岸田的带领之下，日本呢一直走在西方国家领导的向俄罗斯施压努力的前列。在上个月，岸田出席了西方军事同盟北约峰会，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日本首相。那星期天的选举结果以及最近的一些民调显示，岸田文雄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获得了日本公众广泛的支持。
布林肯特别访问东京，慰问日本政府与人民，朋友有难同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7月11号在日本东京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特别访问，因前首相安倍晋三离世，代表美国总统拜登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表达慰问。
安倍上星期五在一次助选活动中遇刺身亡，享年67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华盛顿时间星期天深夜公布的布林肯在日本时间星期一对随行记者们的话说，国务卿刚刚会见了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并将拜登总统写给安倍亲属的一封信递交给了岸田首相。布林肯说，安倍任首相期间将美日同盟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赞扬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和实现远见的能力。但安倍和日本远不只是美国坚定的政治盟友。布林肯说，我遵照总统的吩咐来到这里，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不只是盟友。朋友有难时，其他朋友会来相助，我们试图帮助减轻朋友的负担，分担失落感，将我们的肩膀靠过去，这是我们试图做的事情。布林肯当天还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与那里的工作人员一道为安倍离世默哀。白宫上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安倍与美国两党总统合作加深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络，并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愿景。当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表示，安倍是真正的朋友和亲爱的朋友。在临时决定访问东京之前，布林肯国务卿在印尼出席了二十国集团 G20 外长会议之后访问了泰国。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低调访台吊唁安倍，成为台日断交后访日最高台湾官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11号飞往东京，立即前往上周五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宅邸进行吊唁活动。 赖清德成为1972年台日断交以来台湾访问日本的最高官员。台湾立法院亚东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民进党籍立委郭国文向台湾中央社记者表示说，赖清德副总统星期一携蔡英文总统之命前往东京吊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并且慰问家属。另外，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赖清德是以蔡英文总统特使身份赴日本吊唁安倍的。
美海军无人舰首次亮相环太平洋军演，第一师指挥官称暂无部署印太计划。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派出了4艘实验型无人水面舰艇参加了2022年环太军演。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指挥官说，无人水面舰艇主要任务是加速向舰队提供可靠的无人系统，并与载人平台联合作战。他称目前没有将无人舰艇部署到印太地区的计划。5月13日，美国海军在加利福尼亚成立的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管辖4艘无人水面舰艇，海上猎人号、海鹰号是其中2艘，另2艘为游牧者号和游骑兵号。吉里米·阿黛利是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的指挥官，他在2022年环太军演期间告诉了记者成立无人水面舰艇的主要目的。戴利说，我们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的主要目的有2个，第一，为舰队在国防部未来计划中确立无人水面舰艇项目，第二，找到传感器和系统的正确组合，以便让无人和有人舰艇成为协同作战的伙伴，并适用于我们的海军以及参与环太军演的其他国家海军。游牧者号和游骑兵号是在商用快速补给船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而海上猎人和海鹰号是专门的无人平台，舰上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此前有报道说，无人舰艇未来将会被部署到印太地区。戴利说，除非国防部正式将其列入未来项目并获得国会拨款，无人水面舰艇的主要用途是科研。今年6月，中国首艘百吨级无人艇亮相。戴利说，他有注意到，但是不愿意加以评论。我看到了报道中的照片，和我们的系统的确有一些相像，但是我们现在只专注自己的努力。
澳中外长破冰会谈，缓解贸易制裁或有谱。澳中外长举行3年来首次的双边会谈，这被视为澳中关系解冻的第一步。专家认为，中国可能逐渐缓解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澳中关系将会以迂回方式逐渐修复，但是澳大利亚在美中之间平衡的空间已经不大。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由宇宙播报。
就在上星期五7月8号，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呢，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这个呢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关系降到冰点近3年以来的头一回。那澳方发布的新闻稿呢说，澳中双方举行了坦率的交谈，并且仔细听取了对方的优先目标和关切。黄英贤在与王毅会晤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有分歧，但是呢，让关系稳定下来符合我们2国的利益，北京应该取消贸易禁令，因为这样的结果符合2国的最大利益。那中国方面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天也说，改善中澳关系没有自动驾驶模式，需要实际行动。事实上呢，澳大利亚在2018年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2020年呼吁国际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这些呢都让中国感到不满。那作为报复呢，中国对澳大利亚一些关键产业征以高额的关税，包括呢葡萄酒、大麦、煤炭、牛肉、木材、糖、棉花和海鲜等等。西澳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他说呢，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发生了政党轮替， 上个月到任不久的中国驻澳大使呢，就一直在释放善意，这似乎呢是想趁澳大利亚政党轮替的时候提升两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会在符合自己面子的前提下去取消一些制裁。这里的媒体已经讨论到，就是说如何也给中方一点面子啊，比如说能不能澳洲取消在世贸组织，等于说相当于把中国告上去的这么一种公诉程序。
另一位分析人士王志胜，他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他说呢，自从澳大利亚工党五月份赢得执政之后呢，中国政府对于澳中关系解冻就抱有期望，因此呢，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论述明显的比以前温和。那只要澳大利亚对一中政策有持续的表态，中国就会弹性的放缓对澳大利亚贸易的制裁，因为呢，这个也符合中国的贸易需求。
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他对于澳洲过去的制裁，很大的角度不是因为双方的贸易战而衍生的，而是澳洲内部的整个反中抗中的氛围，以及对于在中国一些政策上面的对抗。
在更早一些的时候，也就是6月8号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采访的时候说呢，就谈到了中国与台湾的问题。他说呢，中国要从俄罗斯的战略失败中汲取教训。他认为呢，如果中国以武力犯台，可能会遭到相同的失败。但是呢，他这么一表态呢，立马遭到了这个中方的呛声。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呢，台湾不是乌克兰，中方希望相关政客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中国官媒《中国日报》的英文版在7月6号发表社论说，阿尔巴尼斯的言论破坏了澳中关系重启的前景。可见呢，把台湾比作当下的乌克兰，绝对是北京的敏感点。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呢，澳大利亚政府会以切香肠的方式来调整澳中之间的政策，顾及澳大利亚民众强烈的反中情绪。所以呢，北京方面需要了解的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国家，人民才说了算。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7月9号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两国外长8号的会谈只是第一步，我们应当在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但我们也会在必要的地方捍卫澳大利亚的价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在台北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中国专家预测，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微弱，全年增长远低于政府目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受新冠疫情近期卷土重来，尤其是严厉封控防疫政策的影响，中国第二季度经济活动被打乱，增长受到严重抑制。中国权威的第一财经研究院周一公布的调研说，13位首席经济学家对2022年度 GDP 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4.33%， 中位数为 4.3%。 其中12位经济学家认为疫情给经济带来较大压力，实现 GDP 增长目标有一定难度。今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为 5.5% 左右，创下过去32年来中国政府定立经济成长目标最低的一次。不过由于疫情反复，而当局坚持清零的严厉防疫措施，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主要经济中心的经济活动被打乱甚至停滞。有报道说，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今年经济要达到保五都有困难。第一财经的调研还表示，随着稳增长政策的逐步落地，经济学家们预计疫情对经济的扰动将逐步减弱，未来一个月经济将缓慢修复。2022年7月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 50.62， 连续两个月反弹，是今年4月以来首次高于50荣枯线。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